弟兄姊妹平安。天气很冷了，不过看上去还是很好啊，阳光明媚。感谢主，我们第一天可以来啊敬拜他，可以来啊经历他的同在，也啊照样来聆听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再一次安静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来预备我们的心。天父，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我们把我们的心敞开，求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同在的平安。主，让我们被你的灵光照，被你的爱充满。主，我们也仰望期待，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用你的生命的活水来滋润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等候，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人的习惯啊，人的习惯总是会尽可能周全的来计划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会尽量的来预期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啊。特别是现在这个各方面都很发达，这个预测的能力非常之强啊。不过呢，尽管这样，我们会发现说生活里面是充满了意外。而且呢，大部分的意外是什么样的意外？很少有好的意外啊，你看，很少你会拿到工资单的时候，突然之间打开说，哇，多了3000块钱。偶尔，你生日的时候，会有人给你一个 surprise party， 是不是啊？你看，大部分的意外都是什么？坏的事情啊，都是坏的意外。有的人身体好好的，身体很强壮，突然之间你发现有消息传来，得了绝症，肺癌逝去。有一次有个姊妹礼拜天早晨来找我，非常的难过伤心。我就很奇怪，因为呢她本来好像很开心，在期待她父母要从中国来探亲。可是那天早晨她告诉我说，她父母从北京拿到签证回老家上火车的时候，突然之间在火车前面人塌下来，再也站不起来。回到家里直奔医院检查，就是肺癌末期。很多时候看着好好的，突然之间在你没想到的时候，自然的灾难会发生。我想几年前日本的海啸大家还记忆犹新，是不是啊？我们自己切身的经历，2年前的冬天冰雹来的时候，电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一切那些舒适的生活，我们所有的技术带来的那些好处，一朝之间完全都不能掌控。这个不能取暖，不能够做饭，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我们今天有最发达最发展的这个学问，各方面都能够去研究去预测啊。这个金融市场财政的顾问都有非常好的工具预测所有的事情啊。你把你的钱投资在最好的股票最好的基金的里面，一朝之间突然之间股票市场通它，然后你会发现说你的所有的投资完全的缩水甚至泡汤。不单这样，早晨上班或者是晚上下班回家，在广播里面突然之间就传来说2架飞机开进了世界贸易中心，或者突然之间听到说巴黎的这个足球比赛，巴黎的音乐厅，巴黎好多地方同时发生恐怖袭击。我们自以为平安的生活会突然之间被打断，让我们来面对这些恐怖可怕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面对意外？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我们可以从意外的里面学习到什么事情？我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特别难以特别的不容易来面对意外。为什么呢？ 你以为呢？一个方面，知识大爆炸，科技高度的发展，人掌控局势和解决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空前的强大。那这样的一种知识能力常常给我们一个错觉啊，常常给我们一个错觉，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医疗技术那么发达，真的是很厉害，很了不起。可是真的有不治之症呢、啊、可是真的有病治不了的那一天呢、啊、我们以为只要一切计划周全，计划的好，一切都在掌控的里面。那同时呢，我们生活的时代物质极度的丰富，娱乐呢花样繁多，在这样的丰富和娱乐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沉浸在这个虚幻的安全和快乐的里面。在这个人为的世界里面，我们以为人生真的是就是这样子快快乐乐。所以呢，我觉得意外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不过呢，提醒我们，尽管知识的爆炸，尽管技术能力的高度发展，尽管物质极度的丰富，娱乐极其的繁多，其实我们的时代跟以前的时代在根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不管人的人知识有多少，不管人的能力有多大，我们都要面对一个残酷无情的事实：生命的遭遇、人生的遭遇和万物的变化是在我们掌控之外的，它自有它固有的规律和节奏，超乎人的意愿之外，也非人力所能够掌控。生命中有意外，如果有任何的益处的话，那个最大的益处就是让我们从盲目的乐观自信或者人为制造的平安和快乐中间醒过来。就好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所有相反或者相对的事情都有它的定时，都有它的定期，不是我们在掌管的。生有时，时也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乐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按照我们人自己的意愿和喜好来说，我们喜欢什么？我们是不是喜欢所有这一些？喜欢生也喜欢死？没有人喜欢生，都喜欢生。听见有小孩出生的时候我们都很快乐，是不是啊？听见有人死亡过世的时候我们都会很难过，是吧？医治当然好，不过杀戮，但是杀戮就是会发生的，战争就是会发生的，恐怖就是会发生的。我们喜欢跳舞，可是谁喜欢哀痛呢？小孩子生下来怀抱着很好，有一天他长大了，翅膀用了，他要飞走，你会很难过，很舍不得。但是这一些都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控的，我们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去精心的筹划计划，都是超乎我们掌控之外的。所以呢，如果有人愿意去面对生命世界真相的时候，他难免就会堕入虚空、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啊。世上的人，大部分的人可能不想这些事情，但是有一些人愿意想的呢。有的是乐观主义，你会发现说啊，乐观主义给人盼望，可是乐观主义常常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和认知上面。悲观主义愿意面对现实和真实，但是 悲观主义带来的给人是绝望。人难道只有这三种选择吗？我们大部分的人，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想这些，过一天就好了，就是啊，甚至更决绝地说，就像这个从前有过法国的国王一样，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啊，那样，就像我这样的人呢，从前就是悲观主义啊，呀，我常常就会想一些不用今天面对的事情，甚至不用明天面对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在车上开车，早晨送师母上班的时候，他有时候很痛苦啊，因为他要听我唠叨说，哎呀，再过一两百年石油就没有了。他会很奇怪地看着我说，你想这么多干嘛？你才能再活五十年不错了。人除了不想他，或者悲观或者乐观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或者这个我们刚才在读传道书，如果这个传道书就停在这个第八节的时候就讲完这些了，就完了，实在也没什么新意，是不是啊？哎呀，这个我们读传道书，传道书你看讲虚空的虚空，这个没什么新意，我们中国人老祖宗老早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印度人也知道释迦牟尼是他皆空，是不是啊？所有都是空，这没什么新意啊。宿命论，这个啊，这个有时那个有时，这个都是已经命定的了，宿命，所以我们才算命，对不对啊？人的命是定了的。假如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不必读圣经呀。这个传道书呢，其实并不是叫我们堕入虚无主义或者是宿命论的悲观主义。传道书前面讲这些，第八这个八节啊，我们今天读了十五节，最重要的是后面七节。那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因为人生在世就是劳劳碌碌嘛，人生在世很多的痛苦，说这样的，这样看来的话，假如一切都是既定了的，不在我们的掌控之外，我们的安排是没有用的话，假如是这样的话，人做事的人在他一切的劳碌上有什么用处呢？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个差不多西方所有的这些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哲学家，他们到后来都有一个结论，就是就像那个卡缪说的啊，他说人生只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就是你要不要自杀。我没有卡缪那么伟大啊，但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就悟出来这个事情了。我告诉过你们啊，我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在那个五楼的阳台上面，晚上这个夜观星空的时候，我就在想，站在这里跟跳下去是没有区别的。人一切的劳碌最终不过是这个结局，所以呢，只有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自杀？这是逻辑的结论，是不是啊？所以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要有益处的话，要有益处的话，只要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人生不单单是这样子。人生不单单是我们可见的可以看到的一切，人生不单单是在日光之下。如果人生单单在日光之下，你愿意面对真相，你愿意逻辑的思考的时候，确实只有一个结论，是不是要自杀？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啊？曹操给出来另外一个答案，是不是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享乐终于，是不是啊？忘记掉，麻醉自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最重要的事情，你不需要走向绝望，你也不需要麻醉自己，你不需要盲目的乐观，你可以活在现实的里面，但是可以喜乐。为什么呢？他说有上帝，有上帝，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其中受尽虐。我们要明白，如果有上帝的话，有上帝他有旨意的时候， 这些劳苦叫我们在其中受经验。那受什么经验呢？受经验的结果和益处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第十节到十五节说的啊，我们来看，这有三个方面，三个方面。第一个，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排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第一个事情，我们要晓得，上帝创造根本的美意是美好的。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如果了解明白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从上帝的眼光看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人生是美好的。我们会看到说上帝将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里面。神造了我们，不是叫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也不是叫我们悲观失望，或者也不是叫我们去活在虚幻的幻想的里面。神叫我们去寻求那一个永恒美好的生命，这是第一个方面。当我们明白了解这个前提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活在今天，每一天活在今生，要喜乐的生活。但是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真正喜乐的生活呢？第十二节十三节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两个方面，你要怎么活得快快乐乐，活在当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甘心情愿快快乐乐的去行善，做好事情，做对的事情，去荣耀上帝。第二个呢，享受上帝所赐的美物，快快乐乐的去吃喝。这个不是重欲主义啊，我待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讲啊。第三个方面，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也早已有了，而且神是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个话呢，听上去好像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东方人想的哦，这个周期论循环论是不是啊呀？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兴，这个五百年一个周期，过去的事重新再来一遍。但是呢，如果我们了解明白圣经，看神的作为的时候呢，这话不是这个意思。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话的意思是所有的事情，那个源头，那个设计是早就定好了的。那所有的事情，永恒、守恒，都是在上帝的创造的里面，万物的恒定都在神的手里面的。那虽然有变化，不过呢，上帝呢，其实是照历史往着一个方向去的呀，一个方向去的。其实最后的事情就是最开始的事情。最后的事情就是最开始的事情。这个我们读创世纪一二章，知道上帝创造是不是啊？新天新地啊、不是新天新地了，太快了，一下子跑到最后去了。这个伊甸园非常的美好，是不是啊？哎呀，但是你看到最后的时候，新天新地跟伊甸园一样，跟神从前的创造一样呀，你会发现说上帝确确实实是要让他一切美好的创造和设计都能够永存，都能够得到复原。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罪恶，有苦难，有灾难，但是呢，上帝在其中有救赎，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啊。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对上帝的掌管有信心的时候，对上帝的救恩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在人生的变乱，在苦难痛苦变幻之中，我们可以有信心和盼望啊。好，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学习要操练的是，我们要明白上帝奇妙的设计，神的 匠心啊，神的匠心去认识人生的美好。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开，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和神的设计。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上帝的创造确实是非常的美好啊。今天我们蛮可悲的，实在的来讲啊，今天呢啊，这个人造的东西太多的时候，我们人的注意力有限，那人的注意力呢啊，基本上第一呢就在忙碌，在哦要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上面，第二呢，这个人呢就被这个啊电视啊啊网络啊所有这些东西注意力占据的时候，时间呢都进到这个虚拟的世界的里面，都进到这些琐琐碎碎的东西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啊这是一个蛮可悲的事情。所以今天呢，基督徒啊基督徒特别要努力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屋子里面走出去，要进到自然界里面去啊，要去静观万物。我的意思不是叫大家单单去旅游啊，旅游很好，但是呢啊，你其实不需要旅游，你进到自己的后院子里可能就够了啊呀啊，这个走到街上呀，我中午常常走到街上，走到街上看看周围，看一看天上啊，看看天上，你仰观万物，在上帝的里面学会静观万物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真的美好，神所创造的世界，每一样的东西，花草树木，日月星辰，飞鸟，兔子，松鼠，groundhog 叫什么？中文叫什么？土拨鼠啊，土拨鼠呀，啊，这些真的是很可爱，非常的美好。我们要常常留意这些事情啊，这个人忙碌，或者是常常想到自己这些事情的生活里面，这样的就是劳苦愁烦，是不是啊？哎呀，我这个比较多时间在书房里面啊，这个有时候看书太累了，我就抬下头，我就开始觉得很轻松、很爽快。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里房子都是 picture window 啊，都是图画的窗户，是不是啊？你一看外面就是这个图画，对不对啊？啊呀，这个自然的景观是非常的美好，给你带来喜悦啊。那第二个方面，我们晓得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其实呢，我们要开始学习，在上帝的创造的里面，其实每一样的事情都有它的美好。春天有春天的好，夏天有夏天的好，秋天有秋天的好，冬天呢？也很美好啊、哦，我们当然不喜欢冰雹，太难受了。可是呢，真的很美哦，是不是啊？迪士尼世界就在你的周围，对不对啊？哎呀，你可以看出来上帝造的事情有它的美好之处啊。婴儿有婴儿的好，二岁到两岁就很讨厌了，是不是啊？我做父母到两岁了，简直头痛死了，可能都不用到两岁。但是你要是不用那么在乎他把满地搞得乱七八糟的啊，你要是真的是愿意把你那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放下来，愿意花一点时间跟着他到处跑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快乐，是不是啊？哎呀，所以我做父母的时候，我后来醒悟到一个事情啊，我很讨厌两岁到四岁的孩子。我后来醒悟到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被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占据，看得太重。我有时候有点后悔啊，有点 regret。我跟我老大这个跑啊玩的时间不够多。其实我以为很多事情很重要，其实那些事情我已经早就忘记，我忘记我当时在忙什么了，你知道吗？我现在记得后悔的就是我不够花时间很耐心的跟着他混。如果我愿意花时间耐心的跟着他混的时候，我现在存着很美好快乐的记忆，是不是啊？呀啊，这个当孩子长成的时候，青春期开始不受你控制了，开始有他的想法，很烦哦，很多的担忧。但是如果你信靠上帝，你知道生命只有上帝他的设计和安排的时候，你就不用白白的愁烦了呀。我这个白白的愁烦了好几年啊、哦， 所以多生几个呢有点好处，老二老三呢我就没那么愁烦了。你在跟第一个这个 struggle 的过程的里面，你学习到生命自有它成长成熟的这个它的规律，它的这个过程不是在我掌控里面的。所以有的时候学太多也不好，我念太多怎么样教养子女的书，就这个照着书养，照着书养很痛苦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白白的担心，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去学习欣赏少男少女，去欣赏惊奇他这种成长过程的里面的奇妙。该走的时候让他走啊，你功成身就了多好呢。所以我真的是很期盼空巢期哦，空巢你就自由啦，你就你年轻的时候有时间有精力没有钱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你中年的时候你开始有一点钱了，可是太多事情没有时间做你想做的事情，空巢啊，有人空巢他很开心的告诉我他要干嘛干嘛，我很羡慕他你知道吗这个你有钱又有精力了，你才可以真正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从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设计来看人生，你就不会那么愁苦，你会发现说上帝的安排旨意超出你的想法。对于人生我们要有一个态度，不是掌控，不是掌控。第一呢，要学会放手，不是你能掌控的你就算了吧，你知道吗？不是你能掌控的，你就算了吧，就不要去掌控了啊！呀，这个学会不掌控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呢，真的是学会放手是一切自由美好人生的开始。呀，这个我很同情你们中间啊，我们中间差不多同一辈的这些50岁、40岁的父母，放手，放手，不是你能掌控的，干嘛不放手呢？你 anyway 管不了，是不是啊？放手呢不是放弃，你知道吗？你放手之后呢，你才可以学习参与配合，参与和配合呀，要学习被动中间才能够学会主动。他的人生这样子，你该怎么样子去参与，该怎么样子去配合，要让上帝做主。要上帝做主的意思就是相信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做主，然后呢你不去掌控他。在婚姻里面也是一样，两个人跳舞你知道吗？两个人跳舞，假如有一个人要掌控你，非要按照他的话，这个舞跳得成跳不成啊？你们很多的婚姻痛苦不是因为你们人不好，不是因为你们不相爱，不是你们太笨了，为什么每个人都非要自己做主？这是唯一的原因。我奉劝你们学会这一点，要学习放手参与配合，放弃那一个掌控的心，放弃那个必须按照我的意思来做，只有我最聪明的心。你要是学会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婚姻真的可以很美好。所以尊重，带着一个尊重的心，敬畏上帝，尊重其他的人，尊重万物，然后在其中你要是学会放手之后去学习参与和配合。第二个方面，要认识永生，认识永生啊。人有一个事情，就是人从来不会满足的，对吧？你有这个东西不会满足，你再成功也不会满足。读到PhD 了你以为满足吗？或者是读到博士后你以为满足吗？不会满足的。读诺贝尔奖满足吗？也不会满足的。你再多的东西，再大的成功，你都不会满足的。那怎么办呢？为什么人没法满足？其实我们想来想去啊，我们没法满足的时候，就总换一些新的东西，看看换一个别的东西能不能够满足。我们人其实自以为聪明，但是人真的很笨的，你知道吗？人呢常常想不到最简单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以为这个不满足，所以呢就再多一点，或者说我们因为认为说啊这个不满足，所以就换另外的东西，可能就会满足，不停的争取更多，不停的去换花样以为满足。但是人的心之所以不满足，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心除非在上帝的心里面是不会满足的。神造万物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我们就是要追求永生的。但是追求永生呢，并不是追求长生不老，肉身活着心不满足还是痛苦，是不是啊？肉身活着心不满足还是痛苦。人的心只有在神的心里面，神就是永生，神就是永恒。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开始越来越能够在神的爱里的时候，你那个心就变了。所以呢，怎么样子才能够得永生？认识耶稣基督。上帝安排一条路，我们跟他隔开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背叛他，从始祖开始背叛他，跟上帝隔开了。跟上帝隔开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得永生。我们就算是晓得，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得永生。所以神差遣耶稣基督来。我们读一节圣经好吗？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啊，十七章第三节，翻到了吗？翻到了的，我们一起来读。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圣经里面的讲的"认识"这个词，不单单是知道。不单单是知道，不单单是这个知识，其实认识的意思是非常亲密的，完全亲密的连接了解呀。所以呢，这个认识这个词呢，是以夫妻同房，是以夫妻同房合一这一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这个圣经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到说，亚当和夏娃同房就生了第一个儿子。那个同房的字跟认识是同一个字，说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第一个儿子。所以呢，我们要晓得这个认识不是知道而已，是跟上帝那么的亲密啊。那所以呢，这个讲夫妻同房呢，其实呢最主要的不是肉体的结合，肉体的合而为一，而是心的结合，心的合一啊呀。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我刚才讲到婚姻呢，你要放下掌控的时候，放下掌控的时候，彼此联合的时候，彼此进到彼此的心里面，你能够进到彼此的心灵的里面呢，你才是真正的认识。你要有追求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婚姻不会变得 boring 的，不会沉闷的。因为呢，你怎么样子能够完全认识另外一个人，是不是啊？你一生都是在一个探索的过程的里面，你在这个探索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两个灵魂越来越靠近，越来越亲密，越来越美好。50岁的婚姻，50年的婚姻，那是棒得不得了的，你知道吗？要是两个人都知道，一生都在彼此认识的话。所以呢，美好婚姻之道我刚才讲过了，第一放手，是不是啊？第二把精力放在哪里？把精力放在认识对方上面，灵魂心越来越彼此的靠近。那婚姻不算什么啊，圣经里面用婚姻来比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雅歌虽然是情歌，可是说，但是我们下一个题要读雅歌了啊。雅歌虽然是情歌，可是雅歌最终是教导我们跟神怎么样子有最亲密的关系，在那个爱的里面彼此的认识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知道说上帝将 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就有永生了，因为你在神的里面，你就真的是开始可以不怕死亡了。因为肉身的死亡是要你脱离那一个囚禁，那个牢房，可以进到自由的进到神的生命的里面去。今生就要操练永生啊，今生就要操练人生，知道怎么样子生才不怕，怎么死都不怕，你知道吗？没有，我挺怕死的，我现在，但是我可以向各位报告，我越来越不怕死了，不是理念上的，是我真的爱越来越安心了。没有，因为我们的心安顿在上帝的心里面的时候，你就平安了，我心灵得安宁。这永生之路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就能够越来越靠近上帝，越来越知道天父的心啊。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第三个就要学习信赖和敬畏上帝，学习和敬畏和信赖上帝啊呀。他说，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而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事情，可是到最后还留一手卖关子，是不是这意思？不是的，不是的呀。我们神叫我们不能参透，第一个呢是要接受的事情，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被造的有限的，要接受自己的有限，要放弃掌控的意欲，不要再什么都要知道，不要到什么都要掌管，你知道吗？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子。当我们放弃掌控的意欲，接受有限的时候，回到小孩子的样子，也就是什么叫做放回到小孩子的样子？回到小孩子的样子就是信靠，相信，相信说天父的意思是好的，相信天父在掌管，相信神为父的心啊、哦、呀。这个小孩子跟成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小孩子信靠啊，但是那个信靠是单纯的信靠，但是对于成人来说，要学会向小孩子信靠，跟小孩子信靠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就是你比小孩子知道的很多，经历了很多，但是呢，在这个里面，那个信靠是真正的信靠啊。你看，这个我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开车，就算是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每天走，我常常我这个人喜欢变来变去，你知道吧，条条大道通罗马，所以呢我呢就今天开这条路，明天开那条路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开那个路不同的时候，师母就很奇怪说，你开错了吧，我笑一笑不作声啊，但是呢我的小朋友就在后面说，爸爸不会开错的，说爸妈妈你不要问了。那我当然是有限的啊，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我不会出错，我有时候还是会出错的，所以太太在旁边问是好的，提醒一下，因为我不是全能全知的，但是上帝是全能全知的，我们要学会像小孩子这样去信靠。所以呢认识上帝，但是呢怎么样子啊，不需要去参透所有的事情，不需要掌控所有的事情啊。当我们能够明白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活在当下，活出来喜乐，活出来当，活在当下，活出来喜乐。他说人，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这个喜乐行善，行善喜乐，其实是一样的啊、哦、呀，你要甘心情愿乐意的才能够真的行善，如果你真的行善呢，你就会有喜乐。我们做对的事情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和满足。你看，我们假如我们的心愿是讨上帝的喜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也很喜乐。当小孩子长大的时候，我们开始要求他们分担家务，要是开始交给他们一些责任啊。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很不愿意，你知道吗？最开始的时候很不愿意，人都是笨性嘛，我们不喜欢做事情，而且喜欢被伺候，你知道吗？哎呀，我们做父母的，我这个很多时候宠爱小孩子，也喜欢伺候他们，但是呢你会发现说，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他快乐不快乐？不快乐整个抱怨，是不是？所以你开始强迫他做一些事情，分担一些家务，给他一些责任，最开始的时候不快乐， 但是你知道吗？到后来他怎么样？快乐了。我老大他现在很自豪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这个冬天来了，下雪了，自己去把鞋铲掉，我进门见到我就很期待的看着我，我很快乐，期待爸爸的称许，让父亲开心，他自己也快乐。所以呢，人生活在世上，我们要是讨天父的喜悦的话，上班，哎呀，那些事情真烦啊，又不做起来很累，很那个什么的，老板又那个什么。但是你不要讨老板的喜乐，讨老板喜乐这个是不容易，你知道吗？做任何的事情，你在工作的地方怎么样子才喜乐？讨天父的喜乐。我做牧师要是讨你们的喜悦，我就惨了。我不要讨你们的喜悦，我讨上帝的喜乐。好好的讲道，好好的教导，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去关心人，哎，很开心，很快乐，喜乐，行善，行善，喜乐，这个才是给人生真正的快乐和满足。第二，你会发现说，你去爱人，去舍己，去给出去，你会发现很快乐。请客吃饭，很快乐，你知道吗？你要是这个常常能够跟人分享的时候，很快乐。这个基督教有几样让人头痛的事情啊，第一个是讲是不是罪人啊，第二个是要奉献。这个奉献，割肉，为什么一定要奉献呢？奉献主要不是为了付牧师工资啊，主要也不是为了这个维护这个房子，虽然从实用的角度来说是这样子，但是奉献真正的意义，奉献真正的意义是要我们学会喜乐，学会喜乐。奉献有两个目的，对我们的益处，对奉献的人的益处。第一个呢，就是你学习不要再依靠钱财，那个东西不给你真正的安全感。你有钱财，你有这个所有上帝供应的，信得过上帝供应。就好像我的孩子，他从来不会操心没吃的，是不是啊？他不会，我女儿从来不会把冰箱里的东西偷回去放到她房间里hold得起来的。我们相信上帝供应，你就不需要哇，我的仓库里那么多才安心。你仓库那么多，你也不会安心的，是不是啊？所以呢，为什么要学习奉献呢？奉献叫我们脱离钱财的控制，没那么要紧，上帝真的供应。奉献第二个意思更积极的，就是可以给出去，你发现哦，原来有很多，然后呢，你给出去给人才开心了，才喜乐。自己吃，人吃多少，独乐乐怎么样？不如众乐乐，是不是？哎，这个你会发现说，人是有贪心的啊，这个是本性的里面，人是有罪的，这个是真的。那小孩子生下来，这个玩具就不跟别人玩，是不是啊？把一屋子的玩具，这个自己平时甩都不甩他，可是有客人家的孩子来了，他就开始抢了，这是我的，不给你。你让他，你由他这样子，你不要，家长真的就让他这样子，你会发现过一会儿他自己就开始觉得没意思了，就开始找那个朋友说我们一起来玩，是不是啊？呀，所以呢，成人需要学习回到小孩子的样子去。你要能够分享给人，服侍舍己才给你真正的喜乐呀！愿终生喜乐行善。人自私，自私的人最痛苦，你知道吗？自我中心的人最痛苦，作为自己的人最痛苦。为别人活，为上帝活，才给你真正的快乐。所以要喜乐行善。第二个方面，还是要享受啊，不是禁欲啊。人呢，这个肉身呢，太多的快乐的时候呢，会让灵魂堕落。这个是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啊，所以呢，这个有一派呢就是禁欲主义啊，你怎么样子保证你的灵魂不堕落？是不是啊？你看，饱暖思淫欲，没钱的时候贫贱夫妻很快乐啊，不过百事哀，太穷了。但是是不是要一直很穷才好呢？是不是一直要分一碗面吃才真的相爱快乐呢？不是的， 为什么不能够富贵夫妻也很快乐？是不是啊？所以人是有罪的，你知道吗？那个男的有了筹码有点钱，就开始想东想西的。人是有罪的，所以呢，就要禁欲啊。禁欲呢，禁在自己身上啊，不要禁在别人身上。不要说，哎呀，因为这个我会被引诱犯罪，所以呢，你们都盖起来，别让我看见，引诱我犯罪。那一派的禁欲最糟糕，你知道吗？那一派的禁欲是非常糟糕的，最糟糕的，因为他自己不禁别人，而且呢，把自己的罪归结在别人头上。你太漂亮了，你盖起来，别让我看见，不要引诱我犯罪。对呀，你实在有禁欲呢，你知道自己有罪呢，你就学法利赛人好了，把眼睛闭上，当瞎子，这个禁欲比较好一点啊。不过呢，上帝并不是要我们禁欲，上帝并不是要叫我们不要喜乐，不要快乐，行善，不要这个享受。神造万物，造那么美好，就是给我们享用的。但是呢，确确实实是要不能够纵欲，放纵情欲。胡吃海喝有什么好？糟蹋你的身体，而且胡吃海喝完了，很恶心的，是不是啊？呀，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很自由，你知道吗？这个我学化学的，可以把实验室的电炉拿回到这个宿舍来，而且我很会做吃的。我们到市场去买鸡、买羊肉、买各种东西，然后买很多的酒喝。哎呀，这个我记得有一次狂欢的时候，我们拿了两箱啤酒，然后还有不知道几瓶葡萄酒，然后最后酒瓶子都到桌上了，然后人呢，都到地下去了。那个没什么快乐，是不是啊？哎呀，那个没有什么真的快乐。哎呀，这个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并不能够真的解忧。我们要存感恩的心去享受，要安心的享受，信靠上帝的供应，感恩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享受啊！呀，所以明白这个是神的恩赐，才在一切的劳碌中间享福啊！人呢，不要整天劳碌，有的人哎呀，做不完的是工作狂，何苦来呢？赚不完的钱，呀，公司啊什么？包括教会的服侍啊，呀，做牧师的不要，哎，这么爱主，这么爱人，然后整天不着家。这个有一个牧师，他的女儿8岁的时候，有一天他晚上出去开会，女儿看着他说：“这已经是你第21个晚上不在家了。”女儿跟他讲这一句话，他就醒过来。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不是要我们做奴隶。上帝要我们努力工作，可是上帝还是叫我们要享福的。在家里吃饭哦，再忙，爸爸妈妈，男人现在时代不一样，男女都一样啊。男人女人再忙也要记得回家吃晚饭，不要一家人不在一起吃晚饭，跟孩子们一起吃饭，享受那个食物，更享受在一起的时间。教会弟兄姊妹，常常找时间 make time 安排时间在一起来吃饭啊！呀，这个是冯宇的名言啊 ，fun food and fellowship， 他们是 food 开始是吧？这个 food fun fellowship 啊吃，然后呢在一起吃的时候开心，在开心的里面彼此相交呀。这个小组啊，要以后要推行这个 3F 啊 ，food fun fellowship。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啊，不单单是 food， 纵欲主义就是单单是 food， 你知道吗？这个单单是 food 就是把你的肚子当成神了。保罗讲，他说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肚腹，啊，所以呢 food fun fellowship 啊，呀，一起相交的时间最重要的，跟上帝相交，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才真正的喜乐啊。活在当下，活出来喜乐，这个呢不是叫我们这个就闭着眼睛以为万事大吉，人生就是这样子。人生当然有苦难，有痛苦，有艰难，是不是啊？有很多变幻不定的事情，在这个眼见的这些灾难毁灭面前，不是好像是我们可以消除。你知道反恐 反恐有什么用啊？从九一一开始就反恐，是不是啊？反的结果怎么样？被问题开化，反的就要大来了。我们那个这个九一一那天发生的时候，我的老板娘她很沉重很难过，然后她讲一句话说，我很感谢上帝啊，我们是加拿大人不是美国人。你以为加拿大人就万事大吉哦？但是你保证没有恐怖，也不是不让叙利亚的移民来哦。这个巴黎的事情一发生，这个支持这个自由党的现在马上开始反对自由党了。你以为你可以把恐怖拒绝在外面呢？不是的，这些问题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不过呢，在充满苦难变幻不停的人生中间，还是要有信心和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上帝的保守，盼望上帝的拯救，盼望神真的是更新呀，盼望这种人制造的联合国能干什么呢？真的是人能够制造和平和大同吗？不是的，我们的盼望要更高一点，盼望伊甸园重归伊甸，重归伊甸。弟兄姊妹要相信，这是我们的宿命，这个才是上帝给我们的宿命。我们都是要上伊甸园去的，要像亚当跟夏娃那样，在园子里面快乐的度日，快乐的与上帝同行，盼望新天新地。我每次读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特别是灾难苦难的时候，我读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有安慰，我流泪，但是我很喜乐，盼望新耶路撒冷，盼望回到伊甸园。为什么我们可以有信心这样盼望呢？因为呢，上帝确实他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你会发现说，上帝一直在历史中间拯救，是不是啊？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神一直拯救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被外邦逼迫，虽然以色列人常常的悖逆犯罪，可是上帝不断的带他们出埃及。那真正的出埃及在哪里完成的？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最终的完成了真正的出埃及，在十字架上释放我们不再做罪和邪恶撒旦的奴仆，我们已经得释放得自由了。上帝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带我们最终要回到伊甸园，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样的一个盼望，盼望新天新地，知道我们是那一个承继产业的，要相信，要常常的去梦想思想新天新地，看着眼前的世界的美好，相信去默想说上帝要成就的那个世界的美好。对弟兄姊妹朋友们，假如我们不认识上帝，又愿意就像我一样用心的来思考的话，人生很痛苦。这是为什么我以前很痛苦，你知道吗？非常的悲观消极，因为面对我们自己不是万物，不是命运的主宰，这个真相确实是让人很懊恼沮丧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上帝，如果我们能够谦卑地认识上帝的安排，信靠上帝的护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永生的盼望的里面安心地活在当下，以上帝为乐，以上帝为乐，在上帝的恩赐和祝福的里面可以活出来美善的人生。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读罗马书第八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好吗？请大家都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十八到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八到二十五节。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放在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他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永远。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数。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再读两节好了，读到二十七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活在圣灵的里面，可以面对现实，也可以充满喜乐和盼望。我们一起来唱《永恒的大问》这首诗歌来回应。